论语说，不能为了求生而损害仁德，要牺牲自身以成就仁德。孟子说，生命是我所想要的，道义也是我所想要的，舍弃生命而选取道义是可以的。古代的德行君子，行动必定遵循礼义，用仁德来持守，即使在仓促匆忙、颠沛流离之际，也不违背素常的准则。比如仲由季冒带而死，租泥撞树自杀，己性投身火海，欲让斩鸡一袍，这就是所说的牺牲生命成就仁德，面临危难不苟且偷生的人。然而受刑于一代，回顾七族，不负难的人有终身的利益，随从世俗的人获得当世的荣华。如果不是气节道义超群，坚贞刚强脱俗，怎能粉碎所珍重的身体，为他人而殉义呢？所以仲由、除泥、己性、欲让这些人，君主应当永远祭祀他们，何况有自己的臣子呢？就像安金藏剖腹以表明皇嗣的清白，段秀时举起护板击杀元凶，张巡、姚创的守城严杲清、颜真卿的骂贼又超过了安金藏、段秀时等人，各自见于本传。现在选取夏侯端、李绩以下的人，附在此篇。夏侯端是寿州寿春人，梁朝尚书左仆射夏侯祥的孙子。他在隋朝任大理司职，高祖李渊尚未显达时与他结交。大业年间，高祖率军在河东讨伐盗贼，于是请夏侯端担任副将。当时炀帝巡游江都，盗贼日益增多。夏侯端颇懂天文，善于相面，劝高祖说，金玉床摇动，这是地座不安，参虚分野出现岁星，必定有真人在时辰之次兴起，天下正乱，能够安定天下的恐怕是明公您。但主上明察，性情多猜忌残忍，特别忌讳李氏家族，强者先被诛杀，全才已经死了，明公难道不是下一个？如果早做打算，就顺应天福，不然的话就要被杀了。高祖很认同他的话。等到一师起兵，夏侯端在河东被官吏捕获，送到长安囚禁起来。高祖进入京城，释放了他，带他到卧室内与他交谈，非常高兴，任命他为秘书监。正值李密被王世充打败，率领部众前来投降，关东之地没有归属。夏侯端坚决请求前往招抚小玉，于是加封他为大将军，持节担任河南道昭卫使。到达黎阳，李绩发兵送他，从浐水渡河，向各郡县发布檄文，东到大海，南到淮河，二十多个州都派使者送来降书。队伍行进到乔州，正值亳州刺史丁书泽和汴州刺史王耀汉都率领所部投降了王世充，道路于是被隔绝。夏侯端一向得人心，跟随他的2000人虽然粮食吃尽，也不忍心抛弃他。夏侯端知道事情必定不能成功，于是坐在沼泽中杀光自己的马，用来犒劳军士，然后叹息着说，如今王师已经失败，各处都已沦陷，你们的乡土全都归附了伪朝，只是因为共事的情谊未能抛弃我，但我奉王命不能顺从，你们有妻子儿女，不应该效仿我，可以砍下我的头拿回去献给贼人，必定能获得富贵。众人都流泪。夏侯端又说，你们不忍心杀我，我就自己刎颈。众将士抱住他，都说，您在唐家并非有亲属关系，只是因为忠义的缘故，不辞一死。我们与您共同做事，经历了艰难危险，岂能害您来求取富贵？于是又一同前进，秘密行走了5天，饿死的有3/4，又被贼军袭击，奔逃溃散，失散了大半。夏侯端只与30多人向东逃走，采摘生野豆子吃，仍然手持符节与他们同起同卧，对众人说，平生不知道死地竟然在这里，我受国安，所以如此，现在你们何必要一起死呢？可以散去投靠贼军，还能保全性命，我应当抱着这个符节与他一起毁灭。众人又不离开。正值李公义为唐守卫启州，听说后率兵迎接并安置他们。当时河南之地都归入王世充，只有李公义有感于夏侯端的忠义，独自坚守不投降。王世充派使者召见夏侯端，脱下衣服赠给他。礼节很优厚，还送来任命文书，任命夏侯端为淮南郡公、吏部尚书。夏侯端对使者说，夏侯端是天子的使者， 岂能接受王世充的官职？除非砍下我的头拿去见你，我怎能容身苟活而屈服于贼人呢？于是焚烧了文书，拔出刀砍断王世充所赠的衣服，于是出发向西返回，解下符节上的毛尾藏在怀里，取来竹竿加上刀，从小路到达宜阳。当初山中险峻，本来没有路径，只是冒犯荆棘，昼夜兼行，跟随的32人有的坠崖溺水，遇到猛兽而死，又有一半，其余到达的人都鬓发脱落，形体枯瘦。夏侯端持一凤剑，只谢罪说没有功劳，丝毫不说自己艰苦。高祖怜悯他，又任命他为秘书监。不久出京任梓州刺史，所得俸钱都分施给孤儿寡妇。贞观元年因病去世。刘感是齐州奉泉人，后为司徒高昌王刘丰生的孙子。武德初年，以骠骑将军身份镇守荆州，薛仁杲率军围困他。刘感环城据守，城中粮食吃尽，于是杀了所骑的马分给将士。刘感一点也没吃，只煮马骨取汁，活着木屑吃。城池多次几乎陷落。长平王李叔良的援兵到来，薛仁杲撤围离去。刘感与李叔良出战，被贼军擒获。薛仁杲又包围荆州，让刘感对城中说，援军已经失败，白白守卫孤城有什么好处，应该早点出将以保全家人。刘感答应了。等到了城下，大喊道，逆贼饥饿，灭亡就在早晚。秦王率领数十万大军四面都汇集而来，城中不要忧虑，各自应当努力以保全终结。薛仁杲大怒，抓住刘感在城边埋脚到膝盖，持马射杀他，到死声音气色更加严厉。贼军平定后，高祖寻购得到他的尸体，用少牢祭祀，追赠瀛州刺史，封平原郡公，谥号中壮，令他的儿子继承官爵，并赐给田宅。常达是陕县人，起初在隋朝任阴阳郎将，多次跟随高祖征伐，很受亲近待遇。等到义兵起事，常达在获益，跟随宋老生来抵抗。宋老生战败，常达害怕，自己藏匿不出。高祖认为常达已死，让人检查尸体寻找他。等到常达来参见，高祖非常高兴，任命他为统军。武德初年，受任陇州刺史。当时薛举多次攻打他，不能攻克，于是派部将武士正率数百人假装投降常达。常达没有察觉，优厚的安抚接待。武士正窥伺机会，率领其部众劫持常达，裹挟城中2000人反叛，拉着常达去见薛举。常达言辞神色抗旨严厉，不屈服。薛举指着他的妻子对常达说，认识皇后吗？常达说，正是那个甲状腺肿大的老太婆，有什么值得认识的？薛举最终释放了他。有个贼帅张贵对常达说，你认识我吗？常达回答，你是逃死的奴才。瞪着眼睛看他，张贵发怒，拔刀要砍常达。有人救了他，得以幸免。等到薛仁杲平定，高祖见到常达说，你的终结可以比得上古人。命令起居舍人林胡德芬说，刘感常达必须记载在史册中，抓住武士正扑杀了他，赐给常达布帛300段，又受任陇州刺史。去世。罗士信是齐州历城人，大业年间，长白山贼王布、左才相孟让来侵犯齐郡，通守张须陀率兵讨伐。罗士信当时才14岁，坚决请求效力。张须陀说，你的身体承受不住铠甲，怎么能上阵？罗士信发怒，重重穿上两层铠甲，左右各挂一个箭袋上马。张须陀认为他勇壮，就让他跟从，在渭水之上攻击贼军。阵势刚列好，罗士信持马冲到贼军所在，刺倒几人，斩下一人头，抛到空中，用枪接住，顶着他巡阵。贼众惊愕，没有敢逼近的。张须陀于是乘机奋击，贼众大败。罗士信追击败兵，每杀一人就割下他的鼻子揣在怀里，等回来就用鼻子来表明杀贼的多少。张须陀非常赞叹欣赏，把自己的马送给他，引致在身边。每次作战，张须陀先登城，罗士信为副将。炀帝派使者慰问勉励他，又令画工画张须陀、罗士信作战阵型之图，进城内史。 等到张须陀被李密杀害，罗士信跟随裴仁基率众归附李密，被署任为总管，让他统帅所部，随李密攻打王世充。战败，罗士信跃马突进，身中数箭，于是陷入王世充军中。王世充知道他的骁勇，优厚的礼遇他，与他同寝同食。后来王世充攻破李密，得到李密部将秉元贞等人都拜为将军，不再特别看重罗士信。罗士信耻于与他们为伍，率领所部1000多人投奔古州。高祖任命他为陕州道行军总管，让他图谋王世充。等到大军到达洛阳，罗士信用兵包围王世充的千金堡，堡中有人大骂他，罗士信发怒，夜里派100多人带着几十个婴儿到堡下，假称从东都来投奔罗总管，于是让婴儿啼哭喧闹，随后假装惊讶说，这是千金堡，我们弄错了，突然离去。堡中以为是东都逃来的人，急忙出兵追击。罗士信在路旁埋伏士兵，等他们开门，奋击大破他们，杀得一个不留。王世充平定后，提升为绛州总管，封善国公。不久，跟随太宗在河北攻打刘黑闼，有明水人献城来降，派罗士信入城据守。贼军全力进攻非常紧急，遇到雨雪，大军无法救援。经过几天，城池陷落，被贼军擒获。刘黑闼听说他的勇猛，想救活他。罗士信言辞神色不屈服，于是遇害，年仅20岁。太宗听说后悲伤惋惜，寻购得到他的尸体埋葬了，谥号勇。罗士信起初被裴仁基礼遇，曾感念他的知己之恩，等到东都平定，就用家财收敛，葬在北邙山，又说，我死后应当葬在此墓旁。等到去世，果然在裴仁基左边托葬。吕子臧是蒲州河东人，大业末年任南阳郡丞。高祖攻克京城，派马元圭安抚山南，吕子臧坚守不降，马元圭派使者小谕他，前后多次都被吕子臧杀死。等到炀帝被杀，高祖又派他的女婿薛君倩携带手诏传达旨意，吕子臧于是为炀帝发丧，完成礼仪，然后归附唐朝，被授任邓州刺史，封南阳郡公。当时朱粲刚刚失败，吕子臧率领所部数千人与马元圭合力将要攻击他，对马元圭说，朱粲刚被打败之后上下危惧，一战可以擒获，如果再拖延，他的部众逐渐聚集，力量强大，粮食吃尽，必定与我死战，为患不小。马元圭不采纳，吕子臧请求用本部兵独自作战，又不允许。不久，朱粲的军队大举到来，马元圭害怕，退保南阳。吕子臧对马元圭说，我的话不被采纳，以至于此，老夫我今天因为你而死了。朱粲果然率兵包围他们，遇到连绵大雨，城墙都被毁坏，亲近的人知道城池必定陷落，坚决劝他投降。吕子臧说，哪有天子的地方长官投降贼人的道理，于是率领他的部下赴敌战死。不久城池陷落，马元圭也遇害。张道元是滨州旗人，15岁时父亲去世，居丧以孝行著称，县令郭湛改其所居为富里乡治孝里。张道元曾与友人客游，有人患病半夜去世，张道元怕惊扰主人，于是与尸体同卧，到天亮才哭，亲自步行迎送到他本乡里。高祖举义，诏授大将军府护曹参军。等到平定京城，派张道元安抚山东燕赵之地，争相来归附。高祖下书褒奖赞美，累封范阳郡公，后受任大理卿。当时何愁事成有罪，家口被寂寞，于是赐给张道元。张道元叹息说，人有困厄和险达，大概是常事，怎能因自己的险达趁人之危，娶他们的子女作为仆妾，这哪里接近仁者的心思呢，都释放了一无所取。不久转任太仆卿，后来历任相州都督。武德7年死于任上，追赠工部尚书，谥号杰。张道元虽然历任九卿，去世时只有粟食2，高祖深感其意，赐给他家帛300段。族子楚经，楚经年少时就有志向和操行，侍奉父母以孝顺闻名。起初他与兄长岳石一同参加乡共进士考试，周思打算取消岳石的资格而推荐楚经， 楚金推辞说，按长幼顺序，月食是兄长，按才能，楚金不如他，坚决请求一同退去。当时李继任都督感叹道，共事本来就要寻求品行和才能，他们如此互相推让，有什么理由拒绝两人共同入选呢？于是将两人一起推荐并考中。楚金在高宗时多次升迁至刑部侍郎，一凤年间有妖星出现，楚金上书极力论述朝政得失，高宗优厚的采纳了，赏赐帛200段。武则天临朝后，楚金历任吏部侍郎、秋官尚书，赐爵为南阳侯，被酷吏周兴陷害，流放临表，最终死在流放地。著有《翰苑》30卷，《申诫》3卷，都在当时流传。李公义是汴梁雍丘人，隋朝末年，他与族弟李善行因义勇为人所依附，起初归附王世充，知道王世充必定失败，便派密使向唐高祖请求投降。高祖于是将雍丘设置为杞州，任命李公义为总管，封杨甲郡公，又任命李善行为杞州刺史。王世充派堂弟王辩率军攻打他们，李公义派使者请求援军，高祖因他们与贼近隔绝，没有立即出兵，李公义便留下李善行守城，自己入朝请求援兵，行至襄城，被王世充的益州刺史张英抓获，送往洛阳。王世充说，你背叛郑国，臣服于唐，这有什么道理？李公义回答，我在天下只听说有唐。王世充大怒，杀了他，李善行最终死于贼手。高祖听说后哀悼惋惜，封李公义的儿子为襄邑县公。张善襄是许州襄城人，大业末年任里长，长都率县兵驱逐小盗贼，被众人依附，于是占据本郡，归附李密。李密失败后，他献城归附唐朝，高祖任命他为益州总管。王世充多次进攻他，张善襄即派使者求救，援军没有赶到，城中粮食吃尽，张善襄自知必败，对僚属说，我死后你们应当砍下我的头归附王世充。众人都哭着说，宁愿与您同死，终究不会独自求生。后来呈现被擒，被押送到王世充那里，言辞神色不屈服，极力辱骂王世充，不久被害。高祖叹息说，我辜负了张善襄，张善襄没有辜负我，封他儿子为襄城郡公。李玄通是雍州蓝田人，在隋朝任阴阳郎将，义兵入关时，他率领部下归附唐朝，多次升任定州总管。刘黑闼反叛，攻打定州，呈现被擒。刘黑闼看中他的才能，想任命他为大将。李玄通叹息说，我蒙受朝廷恩典，镇守东方藩镇，孤城无援，才陷入敌手，应当恪守臣节，以忠报国，怎能降低志向，随便接受贼人的官职？拒绝不受，有旧吏送90给他。李玄通说，你们哀怜我困顿受辱，所以用90来宽慰我，我应当为你们一醉。于是与他们畅饮，他对看守说，我能舞剑，可借我刀。看守给了他。乐曲结束后，他叹息说，大丈夫受国家厚恩，镇守一方，不能保全所守之地，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间？于是剖腹而死。高祖听说后为他流泪，任命他儿子李福护为大将。晋军宏是绛州太平人，齐朝右仆射晋显俊的曾孙。武德年间任骠骑将军，封前昌县侯，掌管屯营兵于玄武门，加授云辉将军。引太子李建成被诛杀时，他的余党冯立、谢淑芳率兵进犯玄武门，晋军宏挺身出战。他的亲信劝阻他说，事情结果还不知道，应当先观察变化，等兵力集合列阵再战也不晚。晋军宏不听，于是与中郎将吕士恒大喊着冲上前去，一同遇害。太宗非常赞许惋惜，追赠晋军宏为左屯卫大将军，吕士恒为右骁卫将军。冯立是同州冯异人，有武艺，略通文书，引太子李建成引荐他为一位车骑将军，视作心腹。李建成被诛杀后，他的左右大多逃散，冯立叹息说，哪有活着受他恩惠，却在他死后逃避灾难的呢？于是率兵进犯玄武门，苦战多时，杀死屯营将军晋军宏。他对部下说， 可以稍稍报答太子了。于是解散兵力逃往野外，不久前来请罪。太宗责备他说，你在东宫暗中离间构陷，阻隔我骨肉亲情，这是你的第一条罪状。昨天又出兵来战，杀伤我的将士，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。你怎么能逃脱死罪？冯立回答说，投身侍奉主上，期望以死效命，当值的时候无所顾忌。于是伏地抽泣，悲痛不已。太宗安慰勉励他。冯立回去后对亲信说，遇到莫大的恩典，侥幸得以保全，终究当以死来报答。不久突厥来到汴桥，冯立率数百骑兵与敌人在咸阳交战，杀俘甚多。太宗听说后嘉奖赞叹，任命他为广州都督。前后担任广州都督的人大多因贪污财物被蛮夷所怨恨，因此多次发生怨判。冯立到任后不经营产业，衣食只求够用而已。他曾到贪泉叹息说，这是无饮之饮过的泉水，喝一杯水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？我应当汲取作为饮食，岂止一杯，怎么能改变我的本性呢？于是喝饱后才离去。在职数年，很有慧政，死在任上。谢淑芳是雍州万年人，起初跟随朝蜡王李元吉征讨，多次有战功，李元吉上奏授予他屈膝执斧左军旗。太宗在玄武门诛杀引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时，谢淑芳率府兵与冯立合军，在北阙下抵抗交战，杀死禁军红、吕士衡。太宗兵势不振，秦府护军尉迟敬德传示李元吉的首级给他看，谢淑芳下马嚎哭着逃走。第二天自首，太宗说这是义士，下令释放他。历任西一二州刺史，善于安抚边镇，胡人容人既爱戴又尊敬他，如同侍奉严父。贞观末年多次加官至迎亲光禄大夫，历任红广二州都督。永徽年间去世。王一方是四州涟水人，年少丧父，家境贫寒，侍奉母亲非常恭敬，博通五经，但性格刚直高傲，特立独行。起初考中明经科，于是前往京城，途中遇到一个徒步行走的人，那人自称父亲是颍上县令，听说病重，正加速赶路前往，但徒步走不动，无计可施。王一方解下自己骑的马给他，没有告知姓名就离去了。不久被授予晋王府参军，在弘文馆当职。特进魏征非常礼遇他，想把侄女嫁给他。王一方最终娶了魏征的侄女，告诉别人说，从前不依附宰相的权势，如今是感激知遇之言罢了。转任太子教书。不久因与刑部尚书张亮交往获罪，被贬为儋州吉安城。行至海南，船夫准备用酒肉祭祀。王一方说，蜀祭并不馨香，意在于显明德行。于是取水祭祀，作祭文说，思念地仙而北望，眺望海浦而南浮。如果行为有亏于己，义理有负于前贤。长经积水，天无翻舟。因忠诚而获罪，因孝顺而受责。四方边境云雾扩清，千里海路平安航行。神灵感应如回声，不要使神灵蒙羞。当时正值盛夏，风涛蒸腾毒热，不久天气放晴，南渡到达吉安。当地蛮族习俗荒凉粗野，王一方召集个首领，聚集生徒，亲自为他们讲经，举行试殿之礼。清歌吹乐，升降有序，蛮族首领非常高兴。贞观二十三年改任环水城。当时张亮哥哥的儿子张角被流放崖州，前来投靠王一方后去世。临终托付王一方照顾妻子儿女，并送回故乡。王一方与张角的妻子在海神前立誓，让奴仆背负灵柩，让张角妻子抱着幼子骑王一方的马，王一方自己步行跟从而回。先到元武安葬张角，祭告张亮，送张角的妻子儿女回到齐家，然后前往环水。转任云阳城，升任著作左郎。显庆元年升任侍御史。当时中书侍郎李义府执掌大权，妇人淳于氏有美色，因是被关押在大理寺。李义府喜欢他，托付大理城毕正义王法释放他。高宗又敕令几事中留人鬼，侍御史张伦重新审理此案，毕正义自缢而死。高宗特别赦免了李义府的罪行。王一方认为李义府奸邪祸国，准备上奏弹劾，先询问母亲。母亲说， 从前王林的母亲福建成全儿子的一劫，你能尽忠立明，这是我的愿望，即使死了也不遗憾。王一方于是先上奏说，臣听说春英在岁首鸣叫，蟋蟀在初秋吟唱，万物有微小却顺应时节，人有低贱而尽显忠言。臣去年冬初只是云阳下县城，今年春至夏，陛下提拔臣为著作左郎，极尽文学清要之选，不久又拜臣为侍御史，滥居朝廷要职。回顾一生，虽死不足以报答，只愿有范无隐，以广开天子听闻。我认为李义府枉杀大理寺丞，陛下已经赦免，臣不应再追究。但天子设置三公、九卿、27大夫、81元事，本来希望水火相济，言眉相承，然后众公皆心，风雨调顺，也不能独是独非，全由圣旨。从前唐尧失之于四兄，汉高祖失之于陈豨，光武帝失之于冯蒙，魏武帝失之于张邈，这四位帝王都是英杰之主，但失之于前，得之于后。如今陛下继承圣位，抚育万邦，边远蛮夷之地，尚且害怕法网疏漏，何况京城近在咫尺，奸臣肆虐，足使忠臣愤慨，亦是扼腕。即使弼正亦是自缢，更不可容忍。这便是畏惧李义府的权势，能够杀人灭口。这样生杀大权，上非出自君王，赏罚之柄下移于宁信宠臣。臣担心吕霜兼兵，积小成大，请求重新审理弼正亦的死因，在九泉之下昭雪冤气，在光天化日之下诛杀奸臣。到朝堂弹劾李义府时说，臣听说附和下属欺瞒主上，是圣明君主应当诛杀的，内心狠毒，外表恭顺，是清明时代必定惩罚的，因此隐藏奸贼，掩盖义理，不容于唐尧之朝，窃取宠幸，把持权柄，终究服于汉皇之剑。中书侍郎李义府凭借机缘际遇得以升迁显达，不能尽忠节节，宣扬君王美善，册立驽马，恭敬奉承皇恩，反而依附城湖涉属，遮蔽日月，公然请托，交结群小，贪图美色，赦免有罪的淳于氏，害怕泄露阴谋，杀害无辜的弼正亦。即使有挟山超海的力量，与此相比也显得轻微，回天转日的威势与此相比更显不足。如此可以宽恕，还有什么不能容忍？秋风时节，白鹿启程，霜简与秋典同亲，忠臣与阴毡并机，请求清除君侧，稍达洪恩，岁首御阶，以明臣节。高宗认为王一方诋毁侮辱大臣，言辞不逊，将他降职为莱州司户参军。任期届满后，家居昌乐，聚集生徒教授学业。母亲去世后便不再出仕。总章二年去世，享年55岁。撰有笔海十卷，文集十卷。门人何彦光运半千为王一方穿诗服服丧，三年丧满才离去。袁半千是齐州全节人，跟从王一方学习十余年，广泛涉猎经史，在和硕一带知名。武则天时官至天官侍郎，撰有三国春秋20卷，流传于世，自有传记。程三郎是幽州渔阳人，光宅年间任左抱涛为掌上果毅，李孝义讨伐徐敬业时让他担任前锋，与贼军在高邮交战，官军战败，程三郎被擒送往江都，贼党唐之奇欺哄部下说这是李孝义，准备斩杀。程三郎大喊说，我是果毅程三郎，不是将军李孝义，官军已经将你们包围数重，打败你们就在朝夕，我死妻子儿女得享荣华，你们死家口没入官奴，终究比不上我。唐之奇大怒，杀了他。徐敬业被平定后追赠左监门将军，谥号勇。当时曲阿县令尹元贞也死于徐敬业之难。尹元贞是瀛州河间人，在曲阿时听说徐敬业攻陷润州，率兵复原，战败被擒。徐敬业用白刃威胁他，胁迫他归附自己，准备加以任用。尹元贞言辞神色慷慨，终究不屈服，不久遇害。徐敬业被平定后追赠润州刺史，谥号壮。高瑞是雍州万年人，隋朝尚书左仆射高鄂的孙子，父亲高表人任古州刺史。 高瑞年少时以明经科入仕，多次升迁至贵州都督，不久加授迎清光禄大夫，转任赵州刺史，封平昌县子。胜利初年，突厥莫绰来犯，高瑞又还城固守。长史唐波若见成为甚急，于是暗中谋划响应贼军。高瑞察觉后准备自杀，未死，不久城县被擒，贼军又令他招降尚未归附的各县。高瑞最终不从，于是被杀害。起初贼寇将要到达州境，有人对高瑞说，突厥所向无敌，百姓已经吓破胆了，民工您无力抵御，不如投降他们。高瑞说，我作为天子任命的刺史，不作战就投降，罪过太大了。武则天听说后深深叹息，追赠他为东关尚书，谥号为杰。等到贼兵退去，唐波若被处死，家属被没入官府。于是下达制书说，已故赵州刺史高瑞狂贼到来后守节而死不投降，长史唐波若不能固守城池，率众归附贼人。高瑞已经加以褒奖，唐波若等人身死家破，赏罚既已施行，必须敦促惩戒和劝勉，应当颁布天下，让所有人都知道。高瑞的儿子高仲舒博通经史，尤其精通三礼和训诂之书。神龙年间担任襄王府文学，项王非常敬重他。开元年间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，侍中宋璟、中书侍郎苏挺常常向他询问典故旧事。当时又有中书舍人崔灵非常通达政事道理，宋璟等人也礼遇他。宋璟曾经对人说，古代的事情问高仲舒，当今的事情问崔灵，就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？高仲舒多次升迁至太子又庶子后去世。王同角是相州安阳人，陈朝侍中、驸马都尉王宽的后代，他的祖先从琅琊到江南做官，陈朝灭亡后迁居到河北。王同角在长安年间娶了皇太子的女儿定安郡主，被授予朝散大夫，代理太子典善郎。敬辉等人讨伐张翼之兄弟时，派遣王同角与右羽林将军李多作到东宫迎接太子，请太子到玄武门指挥将士。太子起初拒绝不答应，王同角委婉劝谏非常恳切，太子才登车。因公被授予右牵牛将军，封琅琊郡公，赐予十封500户。等到郡主晋封为公主，任命王同角为驸马都尉，不久加迎清光禄大夫，升任光禄卿。神龙二年，王同角认为武三思专权善事，图谋叛逆作乱，于是召集壮士，约定在武则天的灵车出发时截杀武三思。同谋人抚州司苍然祖雍将计划详细秘密告诉了武三思。武三思于是派教书郎李圈上书说，王同角暗中密谋杀死武三思后，将率兵到宫阙废除皇后。中宗认为说的对，于是在都亭驿前斩杀了王同角，抄没其家产。临行时神色不变，天下人没有不认为他冤枉的。睿宗即位后下令恢复他的官爵，逮捕然祖雍、李圈一起处死。起初与王同角共同谋划的有个武当县城周景，是寿州寿春人，事情泄露后逃到比干庙中自刎而死。临终时对身边的人说，比干是古代的忠臣，倘若神明有知，应当知道周景是尽忠而死的。为后扰乱朝政，宠幸树立奸邪谄媚之人，武三思冒犯皇上，违背天理，虐害忠良，我知道他们灭亡不久了，可以把我的头悬挂在国门上，看着他们身首异处被拖出城门。后来都像他说的那样。苏安衡是冀州武邑人，博学，尤其精通《周礼》和《春秋左氏传》。大族元年，头轨上书说，陛下倾城圣皇的托付，接受四子的推让，顺应天意人心，已经20年了，难道不想想虞舜撩衣让位，周公归还政权？实在是因为大禹至圣，成王已经长大，推让君位道理完备，所以舜和禹世族亲，周公推举成王不离开叔父的身份，况且族亲哪比得上儿子亲爱，叔父哪比得上母亲的恩情。如今太子崇尚孝敬，年纪已经壮年，如果让他登临帝位，和陛下你有什么不同？陛下年高德少，对保卫已感疲倦，政务繁重，耗费心神，为什么不禅位给东宫太子， 让自己身心愉悦。我听说自古明君以孝治理天下，没有看到两姓都称王的。当今的梁王、定王、河内王、建昌王等人承蒙陛下的荫庇，都得以封王。我恐怕千秋万岁之后对国家不便，我请求将他们降为公侯，授予闲散简任的职务。我又听说陛下有20多个孙子，如今没有一尺土地的封赏，这不是长久之计。我请求在四面都督府和重要州郡分封土地，让他们为王。即使他们年纪还小，不熟悉治理百姓的方法，请选择设立师傅，成全他们孝敬之道，用来辅佐周室，屏障皇家，使世代光辉，祭祀不断，这是很美好的，难道不是很伟大吗？奏书呈上，武则天召见他，赐给食物，安慰小玉后让他离开。长安二年，又上书说，忠臣不顺应时势而求取宠幸，烈士不惜牺牲生命而苟且偷生，所以君主之道不明，是忠臣的过错吗？臣子之道不轨，是烈士的过错吗？从前先皇去世，留下遗托，将政务繁多，让陛下监管这些事。即使唐尧、虞舜在位，也有共工、欢都这样的奸臣在其中。陛下阻隔了骨肉之恩，忘记了母子之爱。我以为圣上是认为国运将丧失，尽这种大节。天下人说陛下削弱李氏，贪天之功。为什么年事已高疲倦，却不能把地位明确归还给儿子，使忠言不能被禁用，奸佞结成朋党，夷狄纷纷扰乱，屠杀百姓。陛下虽然忧念百姓，也不能拯救这些生灵。我听说天下是神尧、文、武的天下。从前隋朝失去控制，小人得势，群雄争逐，天下人心惶惶。黄唐亲自从军征战，向凤凰翱翔于餐野，削平天下，龙登帝位，歃血为盟，指着黄河发誓，不是李氏不称王，不是功臣不封爵。陛下虽然居于正统，实际上是大唐原有的根基，所以《诗经》说，为阙有巢，为鸠居之。这话虽然浅近，但可以比喻大事。陛下自坤位升德，成前道做主，难道不是上服天意，下顺人心吗？太子当年在居丧期间，项王又不是长子，陛下恐怕宗庙祭祀中断，所以顺应了民意。如今太子已召回，年德俱盛，陛下贪恋宝位而忘记母子深恩。我听说京城庄严，四方以此为法则，陛下遮蔽太子的贤良，挫制太子的神气，凭什么来教导天下母慈子孝？怎么能使天下移风易俗呢？希望陛下想想，将用什么圣言去见唐家的宗庙，将用什么诰命去谒见先帝的陵墓。陛下为什么日夜忧饥，不知道时间已晚？我愚昧地认为天意人事都应该归还给李家。陛下虽然安于天子之位，却不知道物极必反，气满则倾，所以谚语说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陛下不如高一政务，让自己身心恬适，命令史官记载下来，让乐府歌唱他，这也是太平盛世啊。我听说看见过错不劝谏，不是忠臣，怕死不说，不是勇士。我哪会爱惜一天的生命，而不去安定万圣之国呢？所以说，如果有利于国家，虽死也可以。希望陛下稍微挺理万机，想察我的愚见。陛下如果认为我是忠臣，就应从谏如流，择善而从；如果认为我不忠，就斩下我的头，来号令天下。奏书呈上，未被采纳。第二年，御史大夫魏元忠被张易之兄弟陷害，苏安恒又上书直言为他申辩说，我听说明君有包容天下的度量，有救助天下的心意，能任用天下的善人，铲除天下的恶人。如果做君王而不实行这四点，就会神怨鬼怒，阴阳错乱，想要国家繁荣安定，怎么可能呢？陛下改朝换代之初，勤于各种政务，亲自总理万机，广泛采纳谋略，多方寻求贤才，所以天下人都认为陛下是内建的君主。晚年以来，懈怠于政教，禅佞邪僻之人结党，水旱成灾，百姓不倾慕，五品不谦逊，所以四海之内认为陛下是听信禅佞的君主。如今邪正不分，诉讼含冤，难道是陛下以前正确而现在错误，大概是居安忘危的过失啊。 我私下看到御史大夫简叫太子右庶子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魏元忠，廉洁正直有名声，位居宰相。走中正道路的人以元忠为镜子，走邪佞道路的人极恨元忠如仇敌。灵台间张毅之兄弟自身无德，于国无功，没过几年就极其显贵，本该引兵惶恐，饮水思亲，日夜兢兢业业，以报答恩遇，没想到他们志向如沟壑，心如豺狼，想要指鹿为马，先陷害忠良，损害善人，用这种乱世的做法玷污我明君的朝廷。自从元忠下狱，我见长安城内皆谈相议，都认为陛下委任奸邪，排斥贤良，认为元忠必定没有不顺的话，认为意志必定有交乱的意思。相遇私下议论，人心不安。虽然有忠臣烈士，只能在家中空自抚必叹息，而闭口不敢说话，都是害怕一只等人的威权，恐怕无辜被杀，也是白白送死罢了。如今贼寇强盛，争敛繁重，以我看来，百姓不胜其弊。更何况又听说陛下放纵谗佞邪恶之人，禁锢良善，赏罚不当，那么远近都会生变。我恐怕肆意因此窥探得失，造成边郡祸患，百姓因此聚集一兵来清除君主身边的恶人，又恐怕争天下的党羽叩关而来，乱国的之徒从中响应，在朱雀门内争锋，在大明殿前问鼎，陛下将用什么来谢罪，又用什么来抵御？我现在为陛下考虑安定百姓之心，不如收起雷电般的威严，解除元忠的罗网，恢复他的爵位，君臣和好如初，那么天下就很幸运了。陛下好生勿杀，即使不能斩佞臣的头来满足人们的期望，我请求剥夺他们的荣宠，剪除他们的羽翼，不让他们权柄在手，日益骄横，他们专权超过穰侯，回天之力超过左冠，那么社稷就危险了，希望陛下考虑。我本微贱，不认识元忠和义之，哪里是他们可亲，而那些人可疏，只是担心谗邪增长而忠臣绝迹，恳请陛下暂时垂鉴天日，明察我的心意，那么我早晨的志向得以实行，晚上死去也没有遗憾。奏书呈上，张易之等大怒，想派刺客杀他。多亏正见大夫朱敬泽、凤阁舍人还彦范、著作郎魏之谷等保护，才免于被害。孙安衡、神龙初年担任极义馆内教，解闵太子杀武三思时，有人说苏安衡参与了谋划，于是被下狱而死。睿宗即位，知道他的冤枉，下旨说已故苏安衡以文学立身，耿直成操，往年尚书直言，忠诚正直，值得嘉许，遭遇邪人擅自构陷，忽然死于非命，说起令人悲痛，心中哀伤，应该追赠荣宠的官章，以表彰他的美德，可追赠谏议大夫。当时又有余文俊、王求礼也因直言著称。余文俊是荆州江陵人，武则天载初年间，新丰县因风雷发生山移，于是改县名为庆山，四方都来庆贺。余文俊到朝廷上书说，我听说天气不和则寒暑并至，人气不和则油坠生长，地气不和则山丘突起，如今陛下以女主身处阳位，颠倒了刚柔，所以地气隔色而山变为灾，陛下称之为庆山，我认为并非吉庆，我愚昧地认为应该反躬修德，以回应上天的谴责，否则恐怕灾祸就要到了。武则天大怒，把他流放到岭外，后来被六道使所杀。王求礼是许州长社人，武则天时担任左拾遗，当时武义宗统领军队讨伐契丹，畏惧懦弱不敢进军，等到贼兵平定，武义宗上奏说沧州、瀛州等数百家跟随贼人，请求诛杀他们。王求礼在朝廷上驳斥他说，这些人平时没有武备，城池不坚固，遇到贼人畏惧，暂且跟随他们以求活命，难道他们早有背叛之心吗？武义宗拥有强兵数十万，听到贼人就退却，使他们滋慢，又想将罪责转嫁给曹野中被牵连的人，这难道是做臣子的道理？我请求先斩武义宗，来向河北百姓谢罪。武义宗不能回答，武则天于是宽免了胁从者的罪过。后来都城三月下雨雪，凤阁侍郎苏卫道认为是瑞雪，率领百官上表庆贺。王求礼说，您身为宰相 不能调和阴阳，不到时令而下雪，又将灾害当作祥瑞，期往视听。如果认为三月的雪是瑞雪，那么腊月的雷也是瑞雷吗？苏卫道不听从。王乔礼多次升迁至左台殿中侍御史。神龙初年担任魏王院，因病去世。燕青荣是洛州偃师人。景龙末年担任许州司户参军。当时为数人干预国政，大肆封拜本家子弟，又与悖逆数人及驸马都尉武延秀、中书令宗楚客等图谋危害宗庙社稷。燕青荣接连上奏这些事，为后大怒，劝中宗召见燕青荣，在朝廷上杖杀他。宗楚客又私下命令执法者加刀刃，燕青荣因而致死。睿宗即位，下旨说已故许州司户参军燕青荣先前陈述忠诚正直之言，多有张奏，虽然干预了不是他职责范围内的事，但竟言不顾自身安危，常念其突然去世，确实令人伤悼，正因开辟建路，宜安慰死者于地下，可追赠建议大夫，并令背离改葬，特别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。之前定州人郎吉也曾详细陈述为数人和宗楚客将要作乱的情况，中宗没有采纳，而为数人却劝中宗将他杖打致死。睿宗即位后追赠郎吉为谏议大夫。安金藏是京兆长安人，起初担任太常寺的乐工。载初年间，武则天称制，睿宗被称为皇嗣。少府监裴斐公、内侍范云仙都因私下拜见皇嗣而被腰斩。从此公卿以下官员都不能见到皇嗣，只有安金藏等乐工得以在身边侍奉。有人诬告皇嗣暗中图谋不轨，武则天命令来俊臣彻底审讯此事。皇嗣身边的人受不了酷刑，都想屈打成招，只有安金藏坚持不说假话，大声对来俊臣说，您如果不相信我的话，请让我剖开心脏来证明皇嗣没有造反。随即抽出佩刀剖开自己的胸膛，五脏都流了出来，血流满地，因而气绝倒地。武则天听说后，命人用轿子将他抬入宫中，派医生把五脏放回体内，用桑白皮做线缝合，敷上药。过了一夜，安金藏才苏醒。武则天亲自前去看望他，感叹道，我的儿子自己不能辩白，不如你的忠诚啊。立即命令来俊臣停止审讯，睿宗因此得以免祸。安金藏在神龙初年母亲去世，将母亲安葬在都城南边阙口的北面，在墓旁搭棚居住，亲手修建石坟石塔，昼夜不停。原来高地上没有水，忽然有泉水涌出，又有李树在严冬开花，苟和路相互亲近。本道使卢怀慎上报朝廷，皇帝下诏表彰他的家门。景云年间，安金藏多次升迁至右武卫中郎将。玄宗即位后追念安金藏的忠诚节操，下诏褒扬赞美，提拔他为右骁卫将军，并命令史官编录他的事迹。开元二十年又特别封他为代国公，还在东岳等各碑上镌刻他的姓名。最终他寿终正寝，追赠兵部尚书。林礼正、子元、彭孙景让、张介然、崔无弼、卢毅、蒋清、严杲清、子全明、薛苑、庞坚、傅、张巡、姚燕、傅、徐远、程千里、袁光庭、邵真、福林、赵烨、石衍芬、张明镇、傅、张丕、甄纪、刘敦儒、高木、贾直言、宇敬修、新党。李正是太原文水人，父亲李希倩在中宗神龙初年担任右台监察御史。李正早年聪慧敏捷，通过明经科考试，开元初年担任咸阳尉。当时张硕以紫薇令燕国公的身份出任相州刺史、河北按察使，有个明州人流行善于相面，张硕问他，我的属官中将来谁能显贵，流行就说是李正和林和卫正言。张硕便把女儿嫁给正言，把妹夫殷行真的女儿嫁给李正。等到张硕担任滨州长史、天兵军大使时，他引荐李正常在自己幕府中。开元九年，张硕入朝任宰相，李正又担任长安尉。适逢宇文荣任御史，清查田户，上奏推荐知名之士崔希义、贤浩业、宇文顺、余如清、李昼以及李正为判官，代理监察御史，分路检查，因考核成绩一起升任监察御史。 李正很快历任兵部、吏部郎中、给事中。李正有做官的才干，熟悉文书案卷，很有称职的名声。开元28年，李正任河南少尹。当时萧炯任河南尹，依仗权贵，处理政务多不守法。李正以公正之道纠正他，人们因此依赖他。又有道士孙赠生用旁门左道谋求禁用，假托修功德往来嵩山，所求无度，李正总是挫败他。萧炯和孙赠生因此记恨他，就在朝廷上构陷他。天宝初年，李正出任清河太守。天宝11年，多次转任河东太守、本道采访使。在行在所谒见皇帝后，改任尚书右丞、京兆尹。天宝14年，转任光禄卿、东京留守，代理尚书省事务。同年11月，安禄山在范阳反叛，人心震恐。玄宗派安西节度使封长清兼任御史大夫为将，在东京招募士兵抵御叛军。李正与留台御史忠诚如意，河南尹达西巡安抚整顿将士，修缮城墙，阻止叛军进逼。升任李正为礼部尚书，仍任留守。自从叛军从范阳出发到渡过黄河，命令严苛，侦查联络完全断绝。等到叛军渡过黄河，攻陷陈留、荥阳二郡，杀死张介然、崔无弼，几天之间就已到达东京城下。安禄山所统帅的都是番汉精兵，训练已久。封长清的部队多是市井之人，起初不懂作战。等到交战之后，被铁骑冲撞，飞剑如雨，士兵们都魂飞魄散，面无人色，看见叛军就奔逃溃散。李正对卢毅说，我们承担国家重任，发誓不逃避死亡，虽然力量不敌，但怎能放弃职守。卢毅也答应愿意坚守自己的衙署。于是李正留守在留守府中，卢毅独自留在御史台中。等到封长清向西逃跑，安禄山率领他的部众击鼓呐喊进入都城，屠杀掠夺数千人，建设到宫阙，然后驻扎在贤旧中，命令捉拿李正、卢毅以及判官蒋钦等三人，杀害了他们，以此威吓众人。安禄山把李正、卢毅、蒋钦三人的首级传送河北示众。过了两夜，到达平原郡，太守颜真卿斩杀了送首级的使者，为三人洗浴首级，用木匣装殓，祭祀后埋葬，并上报朝廷。玄宗追赠李正为司徒，并赐其义子五品官，追赠如意为五部尚书，崔无弼为工部尚书，各赐义子官职，追赠蒋钦为文部郎中。李正家产丰厚，伊川的肥沃田地、水陆良田，修竹茂树，从城郊到阙口，别墅接连不断，与吏部侍郎李鹏年都有经营田产的癖好。正言在天宝年间官至将军太守，后入朝任少府监，田产仅次于李正。李正有10多个儿子，两个儿子出家为僧，与李正一同遇害。两个儿子李鹏、李元幸存。李元当时8岁，被叛军俘获，辗转流离，共7-8年。等到史朝义逃往河北，洛阳有义气的李正旧部从百姓家中赎出了李元。戴宗听说后，授任他为河南府参军，转任司农四主簿。李元因父亲死于国难，无心做官，发誓不娶妻，不吃酒肉。洛阳北边的慧林寺是李正的旧别墅，李元就依附寺中僧人，寄居在一间房内，跟随僧人斋戒，人们从未见过他休息什么。他事先在地上挖好墓穴，预先定好丧葬制度，时常在墓穴中抚养。长庆3年，御史中丞李德裕上表推荐他说，处事李元是已故礼部尚书、东都留守、赠司徒、忠烈公李正的小儿子，上天赋予他忠孝，继承这种贞烈。因父亲死于国难，哀痛终身，自从司农寺主簿任上，断绝仕途之心将近50年。到了晚年，大多依居慧林佛寺，本是李正的别墅，寺的正殿就是李正的寝室，李元经过正殿一定快步走过，从未登塔，跟随僧人一起吃饭已经50年。他专心守孝，无微不至，坚守这样的贞洁，却被弃置于清明之朝，臣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。皇帝下诏说，周礼记载死随左传称道卧节，牺牲生命坚守职守，重视人伦，道义十分明确，但这种风气有时衰微， 想到此处，感慨满怀。而朝廷的公卿有上言说，天宝末年，叛乱起于幽灵，震荡生灵，吞噬河洛。赠司徒、忠烈公李政在危难之际身居首位，正气凛然，遭受屠戮。两河地区闻风，再次巩固危城，首先树立卓越节操，直到今天仍受称赞。他的儿子李元有曾参、闵子骞的德行，可感动神明；有朝父、许攸的风范，可追慕太古。在山林中寄托行迹，绝路不放在心上，淡泊无所营求50多年。褒奖忠义可以劝勉臣节，金表孝道可以激发人伦，崇尚道义可以警示浅薄，尊敬老人可以敦厚风俗。举此四项，大戒于时。因此将他从陋室中提拔，立于朝廷，给予荐职，希望听到正直之言，在家应受，以示光荣宠幸。可任守左谏议大夫，赐妃于代，仍令河南尹派官员到他住所，敦促小玉遣发。穆宗随即派中使携带手罩、飞袍、牙护、绢200匹，前往洛阳惠灵寺宣赐。李元接受诏书，对中使恳切陈述自己年老病重，不能屈拜，上表谢恩，官告、服色、卷都推辞不受，最终死在寺中。李鹏凭借一个儿子的官职，多次历任州县令长。儿子李弘官位更加卑微。李弘生三子：李景让、李景庄、李景温。从元和年以后，相继考中进士。李景让在太和年间任尚书郎，出任商州刺史。开成二年，入朝任中书舍人。同年十月，出任化州刺史，潼关防御，镇国军使。开成四年，入朝任礼部侍郎。开成五年，选拔贡士李卫，后来官至宰相。杨之退任尚书。大中年间，任襄州刺史、山南道节度使，入朝任吏部尚书。大中十一年，转任御史大夫。李景让有大志，侍奉父母以孝顺闻名，在朝廷上神色庄重，说话无所避忌。任御史大夫时，宣宗的舅舅郑光去世，下诏追赠司徒，停止朝会三天。李景让说，国舅虽然清静，但朝廷典章有常规，不应超越。于是上奏说，郑光是陛下的亲舅舅，外族的亲情确实牵动圣心，何况皇太后哀痛之时，按理应加等优待，但赐予素帛，增修宅地，从自家推及国家，确实合适。如今用停止朝会的天数与亲王公主相比，这是潜力所无，即使有潜力也不可施用。
为什么呢？
先王制定礼法是为了防微杜渐，大凡人情对外族深厚，对宗属淡薄，所以先王治理割舍私爱而后代亲族，世人百姓尚且如此，何况天子。亲王公主是宗属，就是是外族。如今朝廷公卿已至数人，根据开元礼，外祖父母及亲舅的丧服是小公5个月，如果亲伯叔、亲兄弟则服其衰1年。这是疏远外族而亲密宗族，拥有天下的人尤其不可让外戚强盛。所以西汉有吕氏的骄纵，几乎灭亡刘氏，本朝有武则天的篡位，几乎改变唐氏天命。这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而是逐渐发展而来的。如今郑光停止朝会的天数与亲王公主相同，假使陛下迅速更改诏命，停止朝会1日或2日，以示升降有差别，恩礼没有僭越，使四方看到陛下英明的德性。清史记载陛下制度的条文，流传百王，播扬美名。我愚昧不孝，谬受恩私，确实希望陛下处于尧舜之上，宣之列，所以甘心受鼎祸之刑，冒死进献直言。皇帝下诏优容答复，于是罢去2日朝会。李景让又任吏部尚书，去世，谥号孝。李景温考中进士后，历任台阁官职。咸通年间，从工部侍郎出任化州刺史、潼关防御、镇国军使。李景庄也官至显贵。张介然是蒲州伊氏人，本名六郎，谨慎善于筹划，在河陇地区担任郡守。到天宝年间，王忠嗣、黄甫为名、哥舒翰相继担任节度使，都委任他营田支度等使，升任卫尉卿，仍兼行军司马，出使如故。到嘉寿迎清光禄大夫，带上柱国， 因入朝奏对称旨，特别加以赏赐。张介然趁机上奏说，臣如今三品，应该陈列其级，如果陈列在京城，乡里不知臣的显贵。臣是河东人，请将其级陈列在故乡。玄宗说，所给的其级可陈列在故乡，京城另当别赐。张介然拜谢退出，仍赐绢500匹，令他在乡里宴请聚会，以表示特别恩宠。在本乡陈列其级是从张介然开始的。哥舒翰追到西京，推荐他为少府监。安禄山将要进犯河洛，任命张介然为河南防御使，令他守卫陈留。陈留是水陆交通要冲，城邑有万户人家，但一向不习战事。张介然到任几天，叛军已经渡过黄河。虽然率兵登城，同时防守要害，但敌骑10万，所过之处杀戮，烟尘漫天，弥漫数十里。张介然的部队听到号角鼓噪之声，来不及披甲，士气已夺，所以导致腹败。起初玄宗因安禄山造反，在河南要道悬挂榜文，悬赏他的首级，又通告以杀其子安庆宗等人。安禄山进入陈留北城，安庆绪看到榜文，报告安禄山。安禄山在车中两手抚胸，大哭数声，说，我有什么罪，已经杀了我儿子，便放纵凶暴。此前有陈留兵将投降的近万人排列在路上，安禄山命令他的牙将把他们全部杀死，血流成河，然后在军门斩杀张介然，安禄山的怒气才稍微缓解。驻军于陈留城下，任命其将李廷望为节度使镇守。天宝十五年，玄宗追赠张介然为工部尚书，赐其一子五品官。崔无弼是京兆长安人，原本出自柏林的世家大族，父亲崔从礼是中宗为庶人的舅舅，景龙年间任位卫卿。当时中书令、赞国公萧志忠才学地位一向很高，很受皇帝宠幸，皇帝下令让他已故的女儿与为庶人已故的弟弟冥婚。崔无弼娶了萧志忠的女儿，后来成了女方家长，中宗是男方家长，提供的财物非常丰厚。当时的人为此编了一句话，皇后嫁女，天子娶妇。等到为庶人失败，萧志忠的女儿也死了，崔无弼受牵连，被长期贬官在外地。开元年间任益州司马，恰逢杨国忠任新都尉，两人交情很好，杨国忠因此事举荐他，多次升迁后任陕郡太守、少府监、荥阳郡太守。安禄山率军向南进发，崔无弼招募人马抵御。等到叛军攻陷陈留郡后，凶恶气焰更加嚣张，割毛鼓角之声惊动城中百姓，两天两夜就到达荥阳。守城士兵像下雨一样自己坠落，所以崔无弼和官吏都被叛军俘虏。叛军派他们的将领武令寻镇守荥阳。如意是黄门监卢怀慎的小儿子，和他哥哥卢焕同样有名。他大肚子，身材魁梧，眉目清朗，谨慎诚实，清心寡欲，不讲究车马，能约束自己，自我勉励。开元年间任京兆司路参军，天宝初年任户县令、兵部郎中，历任官职都有好名声，都像卢焕所治理的那样。天宝八年转任给侍中，天宝十一年任御史中丞。当初卢怀慎和卢焕都曾任中丞，父子三人相继担任此职，清廉节操不变，当时的人赞美他们。卢毅留守东都御史台，又分管东都五部选事。天宝十四年，安禄山进犯东都，官员百姓都逃散，卢毅独自留在御史台，被叛军抓住，和李政一起被害。玄宗听说后哀怜他，追赠兵部尚书。太常寺商议事后，博士独孤吉提议说，卢毅刚毅质朴忠诚，正直清廉，勤勉于政务，所任官职都有可记载的功绩。天宝十四年，洛阳陷落，当时东京的士人狼狈的像受惊的鹿，如同猛虎磨牙争抢他们的肉，在位的人都想保全性命和妻子儿女，有的抢先策马争相逃脱，有的不以苟活为耻，甘愿喝到泉的水。只有卢毅端正自身，坚守职位，坚持道义不离开，以死保全节操，发誓不受辱。情势窘迫，力量用尽，穿着朝服被俘，仍然慷慨激愤，隶属叛贼的罪恶。观看的人吓得两腿发抖，卢毅面不改色，朝北向君主辞别，然后被害。 即使是古代的烈士，能比得上他的也很少。有人说，洛阳的存亡，掌握兵权的人确实应承担罪责，不是执法官员所能抵抗的。军队失败，将领逃跑离开是可以的，自己投身敌寇，以死殉职，又能怨恨谁呢？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。勇敢的人抵御敌人，忠诚的人坚守职责，一定要保卫国家，那么生死都为此，危险就离开，这是机智的逃避，对于忠诚来说又有什么呢？从前荀息在晋国自杀是不违背自己的诺言，仲由在魏国祭好冒缨而死，是享受俸禄而不躲避灾难。玄明勤于职守而死在水中，是坚守职位而忘记自身。伯姬等待保姆而烧死，是先守礼而后顾自身。这四个人死的时候对于事情都没有补救，难道他们是爱惜死亡而招来祸患吗？他们认为死比义轻，所以践行义而舍弃生命。古代史书记载他们是为了勉励侍奉君主的人。那么安禄山的叛乱比李克、孔悝的祸乱更大，如意担任的连察职务比玄明的官职更重，他的职责所系不止于保姆，叛党的兵威比水火更厉害。在这种时候，他能和直干戈的人同样尽力，拉他不来，推他不动，难道不是因为军队可以失败，但生命不能苟且，身体可以杀死，但节操不能改变？所以他在白刃之下保全了独特的操守，与那些贪图安逸苟且偷生的人岂能相提并论？谨慎地按照事法，为国家图谋而忘记自身较真，秉持德行遵循事业较烈。如意在战乱中执掌法纪，志在捍卫王室，可以说是为国家图谋。国家危难不能拯救，继而用死来殉职，可以说是忘记自身。历任时任官职，说话必定正直，做事必定果断，而且清廉节操不屈服，离开时像刚任职时一样，可以说是秉持德性。先父黄门坚以正直之道辅佐时政，如意继承他忠诚纯正，可以说是遵循事业，请求赐谥号为真烈，皇帝同意了。蒋钦是已故吏部侍郎蒋钦绪的儿子，考中明经科，调补太子教书郎巩献成，如意留他在御史台任职。蒋钦和几位哥哥蒋毅、蒋琰、蒋琰在当时很有名。如意被害时，蒋钦也死了。颜杲卿是琅琊临沂人，世代在江南做官。五代祖颜之推是北齐黄门侍郎，修文馆学士。北齐灭亡后进入北周，才开始在关内安家，于是成为长安人。曾伯祖颜师古，贞观年间任秘书监，自有传记。曾祖颜请礼，任崇文馆学士。祖父颜甫，任曹王侍读。父亲颜元孙，垂拱初年考中进士，考公员外郎刘琦在榜上张贴他的词册，文辞瑰丽俊秀出众，众多世人仰慕观看。历任长安尉、太子舍人、亳州刺史后去世。颜杲卿因恩应德官，性格刚强正直，有官吏才干。开元年间任魏州陆氏参军，整顿纲纪，政绩号称第一。天宝十四年代理常山太守，当时安禄山任河北、河东采访使，常山在其管辖范围内。同年十一月，安禄山率范阳的军队前往京城。十二月十二日，攻陷东都。颜杲卿忠诚之心被激发，担心叛军继续进犯潼关，危及宗庙社稷。当时堂弟颜真卿任平原太守，起初听说安禄山反叛的阴谋，暗中豢养敢死之士，招揽豪强大族，做抵抗叛军的准备。到这时，派人告诉颜杲卿，一起发动一兵，形成犄角之势，截断叛军退路，以缓解他们向西进犯的势头。颜杲卿于是和长史袁吕谦、前任真定县令贾深、前任内丘县丞张通幽等人谋划打开土门，以备攻叛军。当时安禄山派蒋钦凑、高淼率五千人守卫土门，颜杲卿想杀掉蒋钦凑，打开土门的道路。当时蒋钦凑的军队隶属常山郡，恰逢蒋钦凑派高淼去幽州还没回来，颜杲卿派官吏召蒋钦凑到郡中议事。当月二十二日夜里，蒋钦凑到达，让他住在客舍。适逢饮酒已醉，命令袁吕谦和参军冯虔、县尉李期末、仆役翟万德等人杀死蒋钦凑。半夜， 袁吕谦拿着蒋清凑的头来见阎杲卿，一起落泪，为事情成功而高兴。当夜靠城县尉崔安石报告高邈回到蒲城，立即命令冯虔、翟万德和崔安石前去对付他。第二天早上，高邈的几名骑兵随从到达靠城邑，崔安石都杀了他们。不久高邈到达，崔安石骗他说太守在客舍准备了酒乐。高邈刚靠着马鞍下马，冯虔等人就抓住并捆绑了他。当天叛军将领何千年从东都来到赵郡，冯虔、翟万德在李全义埋伏士兵，何千年到达又抓住了他，当天捆绑两名叛军将领送回郡中。阎杲卿派儿子安平为阎全明和贾深、张通幽、翟万德用匣子装上蒋清凑的头，给两名叛军带上刑具送到京城。到了太原，节度使王承业留下阎全明、贾深等人压下了阎杲卿的奏表，王承业自己上表献上俘虏作为自己的功劳。玄宗不知道实情，提升王承业为大将军、牙官，获得赏赐的有上百人。玄宗不久知道阎杲卿的功劳，于是加封他为卫尉卿兼御史大夫，任命袁吕谦为常山太守，贾深为司马。阎杲卿斩杀叛军将领后，收集士兵，训练军队，于是传檄文通告河北各郡县，说朝廷任命荣王为河北兵马大元帅，哥舒翰为副帅，统领300,000大军，即将从土门出发。各郡县听到后都杀死叛军守将，远近响应，当时15个郡都被国家军队守卫。当时安禄山派使者传送李政、如意的头颅在河北示众。到了平原，颜真卿杀死叛军使者，收藏了李政等人的头颅。清池卫贾在也杀了委任的锦城守刘玄道，将头颅送到平原。饶阳郡守卢全成也占据郡城起兵，与颜真卿会合。当时常山、平原二郡的军队声势大振，安禄山正亲自率军西进，已经到了陕郡，听说河北有变就返回，于是命令史思明、蔡希德率军渡河。15年正月，史思明攻打常山郡，城中兵少，众寡不敌，防御器械都用尽了。当月8日，城池陷落，阎杲卿、袁吕谦被叛军抓住，送到东都。史思明攻陷常山后，于是攻打各郡，叶、广平、巨鹿、赵郡、上谷、柏林、文安、魏郡、信都，又被叛军占据。安禄山见到阎杲卿，当面斥责他说，你从前是范阳户曹，我上奏让你做判官，于是得到光禄、太常二城，便任用你代理常山太守，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，而你要背叛我呢？阎杲卿瞪着眼回答说，我家世代是唐朝臣子，常守忠义，纵然接受你的奏请署任，又怎能跟着你反叛呢？而且你原本是瀛州一个牧羊的劫奴罢了，窃取恩宠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天子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，而你却要反叛呢？安禄山非常愤怒，命令把他绑在中桥南头从西边第二根柱子上肢解他，到断气时仍大骂不止。当天阎杲卿的小儿子阎旦、侄子阎许和袁吕谦都被先砍掉手脚，何千年的弟弟在旁边，他们含血喷到他脸上，于是被割成肉块，路过的百姓看到都流泪。同年2月，李光弼、郭子仪的军队从土门东下，又收复了常山郡。阎杲卿、袁吕谦等人的妻女数百人被关在狱中，李光弼砸开刑具放出他们，让他们服丧，给予周几和发送。至德2年冬，广平王收复两京，史思明以和硕地区归顺朝廷。当时颜真卿任蒲州刺史，于是让颜全明到河北寻访亲属。阎杲卿的妹妹先前嫁给已故榆次县令张景丹，妹妹的女儿流落在叛军中，颜全明的一个女儿也流落叛军中，都要寻找并赎取需30,000钱。颜全明拿出所有费用赎回了姑姑的女儿回来，等到再付钱赎取，自己的女儿已经找不到了。而袁吕谦以下，他父亲的将吏、妻子、奴隶300多人辗转流落在叛军中，穷困无依，无处求告。颜全明把他们全部带回蒲州，颜真卿供养了他们很长时间，根据他们的去向资助送行。颜全明在东都寻找父亲的尸骨，找到了行刑的人，说颜杲卿被害时先砍断一只脚，和袁吕谦埋在同一坑中，等到挖开坑得到尸体， 果然少了一只脚，当天和袁吕谦的尸体各装一口棺材护送回长安。当初袁吕谦的妻子怀疑丈夫的棺材炼衣太单薄，打开棺材看，完全和颜杲卿的一样。袁吕谦的妻子嚎啕顿足，感叹不已，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颜全明。颜全明的志向和仁义行为就是这样。乾元元年五月，诏书说，已故魏卫卿兼御史中丞、衡州刺史颜杲卿担任独当一面的郡守，立志消灭狂寇，艰难之际忠义存心，愤恨群凶而慷慨激昂，面临大劫而奋发有为，于是擒获元凶，成就大功。正值胡虏亲临，流毒正盛，孤城力竭，被敌寇攻陷，身死名存，确实显扬忠烈。仁者有勇，在危难之时得到验证。臣子报国，意在于捐躯。嘉奖他死节之诚，尚未备其侍中之礼，可追赠太子太保。薛苑是河东汾阴人，父亲薛涛任礼部郎中，哥哥薛崇一娶了惠宣太子的女儿宜君县主，妹妹是废太子李英的妃子。薛苑因太子被废授牵连贬官。安禄山叛乱时，南阳节度使卢炯上奏任用薛苑为颍川太守、本郡防御使。当时叛军已经攻陷陈留、荥阳、汝南等郡，正在围攻南阳，颍川正处在其来往的道路上。薛苑和防御副使庞坚同心固守，城中没有预先储备物资，兵力单薄。从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，叛军昼夜不停地进攻，距离城百里之内的房屋、坟墓、陵墓都被挖掘砍伐殆尽，而外面的救兵没有到来。叛军将领阿史那承庆率领所有精锐士兵并力进攻，制造木驴、木鹅、云梯、冲车、篷车，从四面围攻，鼓噪声如雷，箭矢如雨，猛攻十几天，城中的守备都用尽了。叛军半夜乘着梯子进入城中，薛苑、庞坚都被俘虏送到东都，将要被肢解。有人劝安禄山说，薛苑、庞坚是义士，人各为其主，杀了他们不吉利，于是被捆绑在洛水岸边，正值严寒，一夜冻死。庞坚是武德功臣庞昱的玄孙，当初娶了兵王李守礼的女儿建宁县主。卢炯上奏任他为颍川郡长史兼防御副使。张巡是蒲州河东人，哥哥张晓开元年间任监察御史，兄弟都以文才品行闻名。张巡聪明有才干，考中进士，三次因书判拔萃科考中入选。天宝年间调任清河县令，有能干的声誉，重义气上气节，有人把危难窘迫告诉他的，一定倾尽财物周济他。安禄山叛乱时，张巡任真元县令，劝说乔郡太守让他修缮城池，招募市民，做抵御叛军的准备。当时吴王李芝任临昌太守，奉诏纠集率领河南各郡训练军队以抵御叛党，济南太守李随为副。张巡和丹副尉贾奔各自召募豪杰，共同起兵。当时雍丘县令林胡朝想要献城投降叛贼，城中官吏百姓一百多人不服从命令，令胡朝将他们全都反绑双手按倒在地，准备处斩。恰逢叛贼前来攻城，林胡朝急忙出城迎战，而被反绑的人自己解开绳索，关闭城门，拒绝林胡朝入城，并召来贾奔。贾奔与张巡率领部众进入雍丘，杀死林胡朝的妻子儿女，还城守卫。吴王李知奉皇帝之命，授予贾奔监察御史之职。几天后，叛军前来攻城，贾奔出战阵亡，张巡于是合并贾奔的部众守城。林胡朝带领叛将李廷望围攻了几个月，叛军伤亡过半。安禄山于是在雍丘北面设置杞州，修筑城垒来断绝粮道，从此内外隔绝。双方又相持了几个月，叛军攻势更加猛烈，城中越发困窘。当时徐远担任睢阳太守，与城副县令姚窗一同守卫睢阳城，叛军攻不下来。当初安禄山攻陷河洛地区，许书记守卫临昌，薛苑守卫颍川，徐远守卫睢阳，都是孤城无援。薛苑守城一年后城陷，许书记守了一年自行突围，只有睢阳坚守不动。叛将尹子奇围攻了整整一年。张巡因为雍丘是小城，储备不足，大敌当前，必定难以守住， 于是排列士兵，结好阵势，假装投降。这是至德二年正月的事。唐玄宗听说了，认为他很豪壮，授予张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之职。尹子奇围攻已久，城中粮食耗尽，人们交换孩子来吃，拆散谷骸当柴烧，人心危惧恐慌，担心会发生变故。张巡于是带出自己的妾，当着三军的面杀了他，用来犒劳士兵，说：各位为国家尽力守城，一心一意，一年多缺乏粮食，但忠义之心没有衰减。我张巡不能割下自己的肉来给将士们吃，怎么能吝惜这个女人，坐视危急紧迫的局面。将士们都流下眼泪，不忍心吃，张巡强迫他们吃。于是搜罗城中的妇女，吃完之后又用男子老幼接着吃，所吃的人口达两三万，人心始终没有离散叛变。当时贺兰敬明率领重兵驻守临淮，张巡派帐下将士南霁云在夜里用绳子吊出城，向贺兰敬明求援。贺兰敬明每天与诸将设置乐队，举行盛大宴会，没有出师救援的意思。南霁云哭着告诉他说，本州被强敌欺凌逼迫，重重围困半年，粮食吃尽，兵力穷竭，无计可施。刚被围城的时候，城中有数万人，如今妇女老幼互相蚕食几乎吃光，张忠诚杀了自己的爱妾来给军人吃，现在存活的人数不过几千，城中的人按理应当成为叛贼的食物。但睢阳如果被攻破，接下来就会危及临淮，毛和皮相互依存，按理必须援助。我南霁云之所以冒着叛贼的刀锋爬行前来请求援兵，是认为大夫深切忧虑危亡，一开口就会响应，怎么能够安然自处，完全没有救援体恤之心呢？忠臣义士的行为难道应该这样吗？我既然不能传达主将的心意，请让我咬断一根手指留给大夫，以此表示信义，回去报告本州。南霁云从临淮返回睢阳，用绳子吊入城中。城中的将士官吏知道救兵不会来了，痛哭了多天。十月，睢阳城陷落，张巡与姚窗、南霁云、徐远都被叛军抓获。张巡神色慷慨，每次与叛军交战大声呼喊誓师，眼眶裂开流血，牙齿都咬碎了。城将要陷落时，他面向西方拜了两拜，说：我智谋勇气都已用尽，不能遏制强敌，保全孤城。我即使变成鬼，也发誓要与叛贼为敌，来报答圣明的恩德。等到城陷落，尹子奇对张巡说：听说你每次作战眼眶裂开，咬碎牙齿，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步？张巡说：我想要气吞逆贼，只是力量达不到罢了。尹子奇用大刀踢开张巡的嘴，看他的牙齿剩下的不过三四颗。张巡大骂道：我为君主大义而死，你依附逆贼，是猪狗之辈，怎能长久？尹子奇认为他的话有义气，准备以礼相待。左右的人说：这个人坚守大义，一定不会为我们所用，他向来深得人心，不能久留。当天张巡与姚窗、南霁云一同被害，只有徐远被押送洛阳。姚窗是嘉州平陆人，已故宰相梁国公姚崇的侄孙，父亲姚衍开元初年历任处州刺史。姚窗性情豪放不羁，喜欢饮酒戏谑，擅长丝竹乐器，历任寿安尉、承父令，与张巡一向亲近友好。因守卫睢阳的功劳，至德二年春天加授检校尚书侍郎。贾奔是已故阆州刺史贾玄的儿子，徐远是杭州盐官人，家族世代在江右做官。曾祖父高阳公许敬宗龙朔年间担任宰相，自有传记。徐远清廉干练，最初从军河西，担任契西之度判官。张筹奸穷镇守剑南，又征辟他为从事。张求奸穷仰慕他的门第，想把女儿嫁给他，徐远推辞了。张求奸穷发怒，借其他事由重伤他，将他贬为高要尉。后来遇到赦免，得以返回。安禄山叛乱时，破格提拔将帅，有人推荐徐远平时熟悉军事。唐玄宗召见他，任命为睢阳太守，逐步加授侍御史、本州防御使。等到叛将尹子奇攻城包围，徐远与张巡、姚窗环城据守了一年多，外援不到，兵力粮食都耗尽，而城陷落。尹子奇将他押送洛阳，与哥舒翰、程千里一起被囚禁在客省。等到安庆绪失败， 北渡黄河逃跑，派严庄将他们全部杀害。当初贺兰敬明与房棍一向不和，等到房棍担任宰相，贺兰敬明当时担任御史大夫。房棍上奏任用贺兰敬明为彭城太守、河南节度使兼御史大夫，代替四国王李矩，又任用临昌太守许书记为贺兰敬明的都知兵马使兼御史大夫，提高他的官职来压制贺兰敬明。国王李矩在接受替代之时，带领全部部曲离开，留下的只是挑选剩下的几千名瘦弱士兵，几百匹烈马不堪抵御叛贼。许书记依仗自己的部下精锐，又加上名位与贺兰敬明相等，自认为匹敌，不接受贺兰敬明的节制。所以南霁云请求援兵时，贺兰敬明不敢分兵，害怕许书记袭击，两人互相观望，坐视危亡，导致河南的郡县城邑变成废墟。这是由于执政者违背了正常的治理纲纪。程千里是京兆人，身高七尺，骨相魁梧高大，有勇力，本是契西募兵，多次因军功官至安西副都护。天宝十一载被授予御史中丞，十二载兼任北庭都护，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。突厥首领阿布斯先率领部众归附，隶属朔方郡。唐玄宗赐姓名叫李献忠。李林甫遥领朔方节度使，任用李献忠为副将。后来有诏令将李献忠的部落迁移隶属幽州，李献忠一向与安禄山有嫌隙，害怕不奉诏，于是叛归弃北，多次成为边境祸患。唐玄宗对此愤怒，命令程千里率兵讨伐他。十二载十一月，程千里率兵到达契西，用书信小谕葛禄，让他相应。李献忠是穷，投归葛禄部。葛禄捆绑李献忠及其妻子儿女和帐下数千人，送交程千里，飞快上表报捷，天子认为他很豪壮。十三载三月，程千里在勤政楼进献俘虏，在朱雀街将其斩首，因功受任右金吾卫大将军同正，仍留在羽林军辅佐。安禄山叛乱时，诏令程千里在河东招募兵丁，充任河东节度副使、云中太守。十五载正月，升任上党郡长史、特进代理御史中丞，率兵守卫上党。叛军前来攻城，多次被程千里击败，因功逐步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、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。至德二年九月，叛将蔡希德围城，多次率领轻骑挑战。程千里自恃骁勇果敢，打开玄门，率领一百名骑兵想要活捉蔡希德。精锐骑兵搏斗，几乎要擒获时，蔡希德的救兵到来，程千里收拢骑兵撤退，桥梁损坏坠入坑中，反而被蔡希德抓获。他抬头告诉众骑兵说，这不是我作战的过错，这是天意。替我告诉各位将士，宁可失去主将，不可失去城池。军人听了流下眼泪，昼夜整肃兵力守城，叛军最终没能攻克。程千里被押到东都，安庆绪赦免了他，委受特进，囚禁在客省。等到安庆绪败走，被严庄杀害。同年十二月，皇上亲临丹凤楼大赦天下，结文说，忠臣侍奉君主，只有死没有二心，烈士为义而死，虽死犹生。李正、卢毅、袁吕谦、张巡、徐远、张介然、蒋钦、庞坚等人立即给予追赠，寻访他们的子孙，后加官爵，家属特别加以优抚。从此赦恩，没有不涉及结义之事的，但程千里终究因为被活捉于贼亭，没有得到褒赠。袁光庭是河西戍将，天宝末年担任一州刺史。安禄山叛乱时，西北边军入京赴难，和陇地区的郡邑都被吐蕃攻占，只有袁光庭坚守一州多年，外援不到，敌人百般引诱劝说，他始终不屈服，部下也同心如一。等到箭矢石块用尽，粮食储备全部枯竭，城将要陷落时，袁光庭亲手杀了自己的妻子儿女，自焚而死。朝廷听说了，追赠他为工部尚书。邵真是衡州节度使李宝臣的判官，多次加授检校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，专门掌管文书，李宝臣非常信任他。李宝臣死后，他的儿子李维岳擅自统领父亲的部众。李正己、铁月派人劝说李维岳一同反叛，邵真哭着劝谏说，先公位兼将相，受国家厚恩， 大夫您正在扶丧期间，就想要违抗朝廷命令，与林道同流合污，违背先公的志向，
绝对不能这样做。
田悦与我们临近，断绝关系又恐怕招来祸患。李正己稍远，断绝他容易，只需让田悦的使者回去报告，请慢慢考虑合适的办法。抓住李正己的使者送到京城，趁机请求讨伐，朝廷必定赞赏大夫的忠心，而节度使的金节就可以得到了。李维岳认为他说的对，让少贞起草奏章。将要发出时，孔木立胡振对李维岳说，这事不小，请与将领官吏商议。长史毕华说，先公与这两道交好二十多年，一旦背叛他们，恐怕会生出事端。现在抓住他们的来使送到京城很好，但如果不能被朝廷信任，李正己兵强，忽然来袭城，孤军无援，如何抵挡？不如仍旧不断绝关系，慢慢观察变化。李维岳又听从了。少贞又劝李维岳派弟弟李维简入朝，同时派军吏薛广嗣到河东节度使马遂军中请求保荐。田悦屯兵数路，听说了这个计划，派人对李维岳说，少贞祸乱军政，必须尽快杀了他，不然我将讨伐他的罪过。李维岳害怕，于是杀了少贞。朝廷听说了，赞许他，追赠户部尚书。福临是田悦的将领，当初马遂、李抱真、李鹏等人在环水击败田悦，马遂等人进军屯驻魏州。当时田悦与李纳在濮阳会合，于是请求增兵，李纳分拨部下几千人跟随他。到这时，李纳被河南各军所逼迫，从濮阳逃回濮州，向田悦征兵。田悦派福临率领300骑兵护送他。李纳的军队回去后，福临就率领全部部众投降了马遂，升任福临氏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，封益阳郡王，时封100户。福临的父亲福令奇起初是田悦的部将，到这时因为福临出将，于是让三个儿子一同投降了马遂。田悦大怒，抓住福令奇，福令奇大声呼喊辱骂他，田悦灭了他的家族，追赠福令奇为户部尚书。赵业，字云清，邓州穰县人，他的祖先从天水迁居到这里，是贞观年间主客员外郎赵德言的曾孙，父亲赵敬先担任殿中侍御史。赵业专心学问，擅长写文章，开元年间考中进士，连续考中科举，补任太子正字，多次受任大理评事，贬为北洋尉，调任雷泽、河东两县丞。河东采访史维志因为赵业操行清正耿直，很推重尊敬他，上表推荐他为幕僚。维志被罢免后，陈留采访史郭纳又上奏任用赵业为知事。等到安禄山攻陷陈留，于是陷没在叛军中。当时有一位京兆维氏女子，丈夫担任机关，因为不供应叛军而被杀害，维氏被逆贼没收入宫为婢。江西观察史维轩是赵业的族兄弟，赵业怜悯他的冤屈，用钱赎出他，让妻子安置在别的院落，后供衣食，而赵业始终没有面见那个女子。第二年收复东都，赵业用家财资助他，并访求他的亲属送归，有见识的人都敬重他。乾元初年，三司议罪，贬为晋江尉，几年后改任陆氏参军。征召受任左补缺，尚未到任。福建观察使李成昭上奏任他为判官，授事大理司职兼监察御史，侍司议郎兼殿中侍御史。入朝任善部、比部二员外郎、善部、仓部二郎中、秘书少监。赵业生性孝顺有爱，重视交友，虽然经历艰难危险，不改其操守。年轻时与殷盈、颜真卿、柳芳、陆据、萧颖士、李华、邵缜志同道合，友善交往，所以天宝年间有话说，殷、颜、柳、陆、萧、李、邵、赵，这是因为他们重视品行道义，敦厚交友之道。而赵业早年享有很高名声，在仕途50年多次遭受贬谪，困顿至极，入仕30年才沾到省官之位，身处狼鼠，儿子常常不行，官职已经是闲散曹司，俸禄微薄，衣食不足，以至于去世，注重名节的人为他叹息。建中4年冬天，金元兵叛乱，赵业逃窜到山谷中，不久因病去世，追赠化州刺史。 儿子赵宗儒另有传记。石彦芬本是西域胡人，凭借勇武担任朔方兵临节度兵马使兼御史大夫。李怀光收他做养子，逐步升到右武峰都江。当时李怀光的军队驻扎在三桥，将要与诸子合谋反叛。石彦芬于是派门客告成义秘密上书，详细报告李怀光的不法行为，请求撤销他的兵权。告成义到了奉天，反而将石彦芬的话告诉李怀光的儿子李煜，李煜秘密告诉了他父亲。李怀光于是召来石彦芬责备他说，我把你当儿子，你为什么要破坏我的家？现在让你死行吗？石彦芬回答说，天子把您当作心腹，您辜负了天子，怎么可以责备我？况且我是胡人，不懂得有一心，只想侍奉一个人，希望避免被称为叛贼。
死是我的本分。
李怀光让左右把他剁成肉酱吃掉，左右都说这是忠烈之事，应该让他快点死，于是用刀砍断他的脖子。德宗追念他的忠义刚烈，追赠兵部尚书，并赐钱300千，又在朔方捕获了告成义，杀了他。在此之前，下诏赐给李怀光铁券。李怀光接诏时傲慢无礼，左都将张明镇在军门大喊，太尉见到叛贼不攻击，天使到了不迎接，难道是要反叛吗？况且安史两个叛贼仆固怀恩现在都已被灭族，您想干什么？这不过是让忠义之士立功罢了。李怀光听到后，召见张明镇对他说，我没有反叛，是因为叛贼强盛，需要养精蓄锐，等待时机。不久，李怀光带兵进入咸阳，张明镇说，您既然说没有反叛，现在来这里干什么？为什么不赶快攻打诸子，收复京城，以求取富贵？李怀光说，张明镇疯了，让左右杀了他。张丕在建中初年以泽路将领的身份镇守临明，田悦攻打他，张丕估计兵力不能出战，严密设置守备，环城固守，叛军不能攻克。连续几个月攻打更加猛烈，士兵死伤很多，粮食储备渐渐缺乏，救兵没有到来。张丕知道事情无法成功，没有办法激励士兵的士气，于是把将领和士兵都召集到军门，让他的女儿出来拜见大家，说，将士们辛苦守城作战，我家里没有一丁点东西可以给你们，只有这个女儿，幸好还没有嫁人，愿意把她卖掉，作为将士们一天的费用。大家都大哭，说，誓死为将军作战，请不必担心。恰逢马遂率领太原的军队到达，与张丕的部队在城下合击田悦，大败田悦。张丕乘势出击，士兵无不以一当百。围困解除后，因功升任四州刺史，在州任职十多年，被任命为右京无卫大将军。诏书还未到达，他因病去世。贞元21年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。张丕有个儿子叫张崇正，军吏想立他为郡将，张仲正的母亲徐氏坚决拒绝不同意。诏书说，前昭义军四州行营衙前兵马使、大中大夫，是太子宾客，兼监察御史张仲正，家门有功勋，只推崇义勇。向来听说他有治家的美德，经常称赞他统帅众人的才能。最近他父亲刚去世，一群小人煽动迷惑，用奇计引诱他，让他执掌军权。而张仲正与他的母亲和兄长哭泣坚决拒绝，于是保全了诚恳的意愿，奔告主帅，不被利益所诱惑，完成了父亲遗志。在家是孝子，在国是忠臣，军政安定，操行显赫。想到他的名节，感慨很深，应该给予恩荣，以弘扬激励。礼法不必战事，道理上应当权宜变通，武官和御史职务表示同时尊崇。可以起复为云辉将军，守京无卫大将军，员外志同正云，检校太子詹事，兼御史中丞，并委托淮南节度使给予重要职务任用。又下诏说，张仲正的母亲高平郡夫人徐氏家族兴旺，姻亲显贵，操行柔和明理，心怀治家之美德，有择邻之见识，先前遭遇变故，不曾随波逐流，保全了家族，训导成忠孝之道，即使是史书所载，又怎么能超过他？念及他的好儿子已经给予奖励任用，特别彰显母仪之德，以尊崇封国的荣耀，可以封为鲁国太夫人。真纪，字孟成，中山无极人，家在魏州。 年少丧父，天宝年间隐居在魏州青年山。人们佩服他的操行，约定不捕猎打鱼。采访使安禄山上表推荐他，被任命为是大理评事，充任范阳郡节度掌记。天宝末年，安禄山有反叛之意，真计谋划以智谋避免。魏县令其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诚信可托付，于是请求出使到魏，将实情全部告诉他。弟弟甄树期秘密弄来羊血作为准备，到夜里假装吐血病重不能支持，于是被抬回家。等到安禄山反叛，派委节度使蔡希德带领行刑者李彦等两人带着刀来召他，观察甄记如果假装不起来就就地杀了他。甄记用左手写道：“去不得。”李彦持刀上前，甄记伸头等待，蔡希德叹息感慨说：“李彦退下。”以真病报告安禄山。后来安庆绪也派人到县里强行把他抬到东都安国观。过了一个多月，戴宗收复东京，甄记起身到军门上谒，于是被送到上都。肃宗将他安置在三司使，让那些接受伪命的人瞻仰他，以使他们内心羞愧，任命他为秘书郎，转任太子舍人。宝应初年，拜刑部员外郎。魏少游奏请任命他为著作郎兼侍御史，最终在襄州去世。元和年间，襄州节度使袁资上奏他的节操品行，诏书说符合风范，树立节操叫做立名，死后加以褒赠，用来劝勉向善。故朝散大夫、秘书省著作郎兼侍御史甄记，早年凭借文雅被当时所称道，曾经因征召也辅佐军府，而能保持坚贞正直的本性，不踏入危机，看到叛逆作乱的萌生，不受胁迫玷污，一生可流传于史册，显赫的赠官还没有失于目的。藩镇所陈述合乎常规法典，追赠官爵以奖励忠魂，可赠秘书少监。刘敦儒是开元朝史官左散骑常侍刘子玄的孙子。刘敦儒的母亲有心病，不是每天鞭打人就不安宁，子弟仆从忍受不了他的痛苦，都逃到别处，只有刘敦儒侍养不停，身上常流血。等到母亲去世，服丧期间哀伤过度，骨瘦如柴，洛阳人称之为刘孝子。元和年间，东都留守全德于详细上奏他的治孝之行，诏书说孝子刘敦儒生于儒门，秉此治性，王祥笃行，其孝敬而不疑，曾参养志，积岁年而往代，用红劝讲而服官长，分曹落师，比岁思至，可左龙五军兵曹参军，分司东都。高牧，渤海人，父亲高平在宣武军任职，掌管曹州事务。李陵要作乱，高平秘密派使者上奏贼中情况，下诏任命为曹州刺史。不久，李正己盗据曹州、蒲州，高平于是陷于贼中，几年后去世。高牧，贞元年间进士及第，因家族在运州，李师古任命他为判官。过了几年，李师道擅自袭位，每每图谋不轨，高牧与同僚郭护、李公度等人一定广泛引用古今成败教训劝说他，前后规劝李师道行善的言论共计千言。其判官李文慧、孔目官林英都被李师道信任重用，找机会一起在李师道面前哭泣说，文慧等赤诚担忧尚书家事，反而被高牧等人嫉妒，尚书为何不珍惜十二州之地，而成就高牧等人百代之名呢？又日夜进谗言陷害，因此渐渐被猜忌怀疑，令高牧管理莱州事务。林英借奏事到京城，逼迫砥砺秘密报告李师道说，高牧暗中向朝廷表示诚心归附了。李师道大怒，李文慧趁机罗织罪名。高牧于是在贬所被杀害，并将郭护囚禁在莱州，他的亲属都被流放到远方。等到淮西平定，李师道渐渐恐惧，李公度与他的将领李英谈趁他恐惧，劝说李师道献出三州并送长子入朝为质。起初李师道很同意，中途反悔要杀李公度。贾直言听说了，对李师道掌权的奴仆说，现在大祸将至，难道不是高牧的冤气所致，又要杀公度，这是加重祸患啊。于是作罢，将李英谈驱逐到莱州，还没到就将他一杀。还有崔成宠、杨协、陈佑、崔清都因顺从正道被贼党憎恨， 李文慧称他们为高木的同党。高木遇害，崔成崇等人一同被囚禁流放。郭护的名望仅次于高木，虽然没死，但饱受困辱。等到刘悟平定贼党，立即召见李公度，握手叹息。被任命为华州节度使后，首先征辟郭护及李公度为从事。元和十四年四月，下诏说：“图报国男儿枉死，是为臣的高尚节操。彰显忠诚，表彰善行，是国家的美好法则。先前妖竖起反复之心，侮慢我朝法度，而蒲州刺史高木被凶威胁迫，暗中输送忠诚，讽谏其不臣之罪，希望其改过自新。数说其竹海之力，以立国为目的，伏奏必陈述其叛逆之节，泄露军机，常破坏其阴谋，最终因盗贼憎恨，死于王室，死而不朽，风范凛然。表彰其死后恩泽，且彰显禁草之节，可赠吏部尚书，并委托马总寻访他的遗骸，以礼收葬，优厚抚恤其家。如有子孙，列名上奏。”贾直言父亲贾道冲因记忆获罪被贬官，在路上赐毒酒。贾直言假装让父亲向四方跪拜，辞别上下神奇，趁使者稍稍松懈，就拿过毒酒喝下，于是昏迷扑倒而死。第二天毒从脚泄出而苏醒。戴宗听说后，减免其父死罪，贾直言也从此病重而身去。后来在李师道手下任职。李师道不遵朝廷命令，贾直言冒着生命危险劝说了两次，抬着棺材劝说了一次。李师道最终不听。等到刘悟斩杀李师道，劫至郑华，从囚禁中找到贾直言，又赞赏他的行为，于是上奏安置在幕府中。后来迁到潞州，也一同前往。刘悟有微小过失，贾直言一定尽力规劝，因此美誉一天天在朝廷传开。穆宗以谏议大夫征召他，刘悟上表请求留下，又受检教右庶子兼御史大夫，依旧充任昭义军行军司马。刘悟听从他的言论，终身不失臣节，后来历任太子宾客。太和九年三月去世，停朝一日，赠工部尚书。与敬修，字顺之，其先世是南阳新野人，祖父宇光烈与二弟宇光先被安禄山逼迫接受伪官，都潜伏逃窜。宇光烈任大理少卿，宇光先任吏部侍郎。父亲宇和当叛贼诸子道具宫阙时，与幼弟宇拙逃窜山谷，宇和最终任兵部郎中。宇敬修考中进士，又以红词科登第，授秘书省教书郎，在宣州任职。不久受渭南尉，集贤校礼，迁右拾遗，集贤学士。历任右补缺，称职，转起居舍人，不久千里部员外郎。入朝为翰林学士，千里部郎中，罢职归官。又迁兵部郎中，知制告。遭母丧，服丧期满，改工部侍郎，暂代吏部选士，迁吏部侍郎。皇上将要立鲁王为太子，谨慎选择师父，改工部侍郎，兼鲁王父。上奏剑南西川山南西道每年税查及除没钱，旧例委托杜之巡院勾当，却税当司于上都召商人变换。太和元年，户部侍郎崔元略与西川节度使商量取其稳便，遂奏请查税事使私自勾当，每年出钱四万贯送省。近年以来不依原奏，三道诸色钱物州府逗留，多不送省。请取江西吏于归州至巡院一所，自勾当收管诸色钱物送省，所计免有不悬。欲令巡官李喷专往与德裕、尊古商量制制，续具奏文。皇上听从。又上奏两川米价腾涌，百姓流亡，请跳两川却官职田禄米，以救贫人。皇上听从。再次任尚书左丞。太和九年三月，在家中去世。宇敬修自容温雅，胸怀开阔平和，不饮酒，不吃荤，不接近声色。著有《御膳录》七卷，追赠吏部尚书。新党是已故太原尹新云经的孙子，寿州刺史新会的侄子，性情慷慨，重信守诺，专门致力于救济他人的急难。五十岁时，不求苟且升官，有救世匡难的志向。咸通十年，庞勋在徐泗一带叛乱，当时杜涛镇守四州，叛军因为四州位于江淮要害，全力进攻。此时 两淮的郡县都已陷落。杜涛坚守临淮很长时间，虽然援军集结，但叛军仍未解围。当时新党寄居广陵，于是手持宝剑，驾着小船直奔泗口，穿过城栅，进入城中拜见杜涛。杜涛向来听说新党有义气，但未见过面，见到新党到来很高兴，握着他的手感谢说：判官李延书刚才正说起您的为人，您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
我没有忧虑了。
当时叛军从三面攻城，官军在红原驿扎营，彼此观望，不敢前进。新党趁夜乘小船穿过叛军营垒，到达红原驿，见到监军郭厚本，陈述四周危急，应该尽快救援。郭厚本表示同意。淮南都将王公辩对郭厚本说：敌众我寡，不宜轻举妄动，应当等待时机再行动。新党在座中拔出宝剑，瞪着眼睛对王公辩说：叛军从各条道路攻城，城池陷落在即，你们奉诏前来救援，却逗留不前，还想做什么？不仅辜负国恩，大丈夫的气节道义也应当被激发。假如临淮落入叛军之手，淮南就是战场，您怎么能独自存活呢？随即要挥剑砍向王公辩，郭厚本拉住了他。新党望着四周大哭了一整天，帐下将士都为他流泪。郭厚本被他的心意感动，挑选了300名勇士跟随新党进入四周。半夜时分，他们展开叛军栅栏，大声呼喊，从水门进入城中，叛军大为惊骇。得知援军进城后，叛军于是后退扎营，城中人心才稳定下来。这西观察使杜审权派遣大将翟行约率领3000军队前来救援，驻扎在莲塘驿。杜涛想派人去慰劳他们，将吏们都害怕前往。新党说，杜相公因为与杜大夫是同族，有急难前来相救，怎么能让使者空手而回？于是带着杜涛的书信和钱物前去犒劳使者。淮南大将李湘率领5000军队来援，叛军假装投降，在淮口击败了他们。李湘和郭厚本都被叛军俘虏，从此再没有援军。叛军集中兵力猛烈攻城，用铁索截断淮河水流，云梯和冲车密集如云，总共持续7个月，昼夜不停。守城的将士没有时间睡觉休息，脸上都生了疮，军粮逐渐减少，只能分食稀粥。全靠新党不畏艰难，秉持忠义，向淮北各军求救。不久，马举率领大军赶到，叛军解围离去。新党没有儿子，侄子新山僧、新元老等人寄居在广陵。每次出城时，他就写下两人的姓名，对杜涛说：请记住他们，能留下后代是我的幸运。杜涛更加感动。叛乱平定后，朝廷任命新党为四州团练判官、侍御史。杜涛调任振华节度使，新党也随同前往，担任幕僚。杜涛去世后，新党便退隐回到江东，以隐居为生。赞语：野兽能处除奸邪，草能指向佞臣。忠烈之士以身殉义，面临危难献出生命。国家有忠臣，灭亡之后又能复兴。靠什么使邦国丧亡？奸邪小人受到恩宠，